好，先跟大家有一点交通，关于这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对象是写给希伯来人，原先是犹太教的人，因着听福音相信了主，就成了新约的信徒。但是当时的背景就是犹太教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有许多的外面的逼迫，还有他们里面的挣扎，所以呢，他们处在一种情形，就是到底要去新约的聚会，还是要回到犹太教去守律法？那这个跟上一堂我们是不是很有，还是很有相关呢？到底是要进到恩典去，还是要留在行律法里面啊？那保罗呢写这一本书呢，他就说一开始就说到基督的超越，他是超越天使，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他是神和人者，他超越摩西，他是更超特更尊贵的使徒，他超越亚伦，因为他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啊。然后呢，他所流的血是更美的血，所立的约是更美的新约啊，所以呢，比旧约更超越。讲完了这边一到十章完了之后呢，他就十一章就说到要走这条路必须靠着信。那旧约那许多的人叫做信心的见证人，乃是云彩围绕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望断以及耶稣这一位是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所以到了第十二章他就讲到这第五个警告，在第四个警告他就说到基督是那个天上帐幕的真执事，他所服侍的是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地上的帐幕是暂时的，地上的帐幕是旧约的，是属物质的，但是新约里的这一位基督天上的执事所服侍的这一个是真帐幕，然后他是先锋，率先进入至圣所，他是那一人进了至圣所，他是元帅，要率领我们进入至圣所，所以第四个警告他就说要向前进入至圣所，不可退缩回到犹太教，然后呢，那怎么做呢？要望断以及耶稣，走信的独一道路。那第五个警告就说，不光要走这条路，我们还要奔跑赛程，不要坠落离开恩典，意思就是不要退缩回到犹太教，进到这个守律法的情形里面，这样就堕落了，这样就坠落离开恩典了啊。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保罗给我们两件事啊，就是后面十二章的后面，也就是第五十三篇说到旧约与新约景象的对比，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题目。然后后面呢，第五十四篇叫做不能震动的国，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所以保罗真是非常超越的作者，他先带我们兴奋一下，然后再来看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为什么是严肃的？跟我们今天受管教然后好好的操练那日得奖赏有关系，所以这一件事是非同小可的，所以这两个题目非常的重要。好，那我整理了一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拿到，没有拿到的请举手，就是旧约与新约景象的对比。好，那这个表呢就是把生命读经里面的内容把它整理起来， 我们把下面的经文一同来宣读，希伯来十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可摸有火烧着的山。翻经文，你可以看到第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然后二十二节，但你们乃是来到，所以这里就分成两段。好，原不是来到这里呢，有六个项目，就是一座山，是可以摸着的山，并且是有火烧着的山。那这个呢，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那里，好，然后我读给大家听哈。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颤抖。十八节，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的烟气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十九节，脚声越来越强，摩西就说话，神发声回答他，然后呢就说一些警告严厉的话啊，所以这是一个景象啊。说到旧约啊，那保罗呢列了六个项目啊。那我在表里面讲的啊，你看到那个有斜斜的字，就是生命读经上面的形容哈，那不是经文本身哈。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可摸有火烧着的山，这乃是西乃山。那这一个火烧啊，当时有雷轰闪电密云，然后呢全山冒烟，所以有密云，还有山从地里冒出来的烟啊，加在一起就是黑暗。那黑暗远远的就是客观的黑暗，当你进到黑暗里面就会怎么样，成为幽暗，就是我们所处的那个气氛是幽暗，主观的幽暗。那当我们在黑暗里面就经历旋风，什么叫旋风啊，就没有方向，这个方向变来变去啊，没有平安，不是徐徐春风吹来，乃是旋风吹得昏头转向。好，那接下来就是脚声，脚声是警告，脚声很强，很大声，所以很可怕。好，那你看 这些的形容里面，你看没有一项是有生命的，然后最后一项是有说话的声音，这说话是神的说话，终于出现了神的说话，但是这个说话却令人觉得非常可怕，因为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甚至连摩西都怎么样，恐惧战惊。你就知道旧约，在 这个保罗的描述里面，这六项实在是非常的不好。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六就是创造的数字嘛，所以下面属灵意义就是说，因为是六项，所以是在旧造这一面，然后呢它都是属地的，是属物质的，是暂时的，它是表征律法的一面。那新约的八项啊，这里啊也有一座山，但是这一座山叫锡安山，旧约是西乃山，新约是锡安山。然后呢有一座活神的城，活神的城，这边是神的居所，也是神宇宙行政的中心，就是荣美的属天的新耶路撒冷。然后呢第二组就是千万天使整体的聚集，这个原文用一个这个词啊，就是当时希腊的奥林匹克竞赛那一个词作为背景，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千万天使聚在一起，他们乃是欢呼的观众。然后呢众长子的召会，众长子你要记得刚才我前面讲那个奔跑赛程，我们要奔跑赛程，新约召会里的众长子要做什么，奔跑赛程，所以我们是竞赛的人。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竞赛赛程乃是要奔入至圣所。当我们都起来奔跑这一个赛程的时候，天使就要欢呼。所以这是新约的第二组的景象。第三组的景象是审判众人的公义之神，然后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这个义人是指旧约圣徒，他们怎么受成全呢？他们是借着相信基督的这个预表而得成全。然后呢，中保耶稣还有他所洒的血。那 这几项呢，你可以看到新约里面就有很多活的人物，活神，有天使，有众长子，有公义之神，有耶稣义人的灵，还耶稣，然后他所洒的血。所以你可以看到新约因为是八项，八就是复活，所以他是属天属灵永远的，这是表征恩典的一面。那下面呢，这是加太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也是有相关的。那这个呢，我就不讲了，请大家自己回去对照。那简单讲，旧约，如果我们回到旧约，就是上一堂所说的，回到以行律法为本，这样的人呢，好像名义上是亚伯拉罕生的，但是却成了以实玛利，最终要被赶出去，不能够承受长子的名分。但是呢，如果我们是一直持守在新约里奔跑赛程的人，我们就是真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撒。所以弟兄姊妹，这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你原先就是信主的吗？你说我原来就是，但是呢，你可能是在基督教里面，是不是啊？但是今天主把我们带到主的恢复里面来，我们不是任何的宗教团体，若是宗教团体就属于旧约这一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喂养小羊也不要把他们喂养到宗教去守律法，是不是啊？小羊常常刚信主就来问说，基督徒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不要大发脚声哦，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是贫穷的，因为你没有给他基督的供应。不要给他这些东西，否则我们就把人摆在行律法之下，成了以实玛利了，将来不能够承受长子名分。我们要怎么样去到人中间？就是把我们所享受的基督不断的供应给他们做恩典，他们在恩典中长大，他们就成了以撒能够承受这个应许作为他们的福分。好，那这个其实这一个跟下一篇也很有关系，因为这八项都在复活里是永远长存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叫做不能震动的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不能震动的国。好好，请下一页。下一页哈。哎呦，它变成乱码了。好，没有关系，那就直接用讲的。来，大家看书吧哈。不能震动的国啊，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不能震动的国。凡是能震动的都不属于这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主在这里他就在旧约他就发出震动地，对不对？然后在哈该书他说不仅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以不能震动的国不是地上物质的国，也不是所谓天堂，因为天也要震动，乃是什么？在希伯来书一章十一节，就说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长存。所以谁长存呢？主长存。所以呢，唯有主还有出于主的要长存啊。所以呢，不能震动的国乃是主自己，他作王。再来就是我们不断享受出于他的事物，而这些事物是永远长存的，构成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一起在一个范围里面，这就是不能震动的国。好，你可以看到这个。那在信息里面，但以理书这里讲到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大能像的梦，但是他忘了然后呢，没有人能解梦，他要杀所有的术士结果但以理在主面前求他是没有做这个梦的人，但是神却把这梦的意思启示给他那在这里呢，他就说到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一个大人像的脚上然后呢就砸碎了，金银铜铁泥都砸得粉碎，然后呢这一颗石头就怎么样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其实就是这一位基督，这位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凿出来了然后呢他复活升天，然后他再从天降临来打在这大人像。大人像是什么？是人类政权的集大成所以呢，这个地上所有的国都要被基督打碎。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带着这个得胜者一同来临，然后呢这一个就成了一座大山，就是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什么叫不能震动的国啊？这个李弟兄做一个结论，就是基督和他的扩大。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在这不能震动的国里啊？这个约翰施浸者约翰传福音说，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啊？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所以我们悔改是为着诸天的国来悔改，我们悔改不是为了上天堂诸天的国不等于天堂乃是为着国度。所以我们有没有悔改啊？我们已经为着国度悔改了。然后呢，约翰三章五节说我们是重生，对不对？从水和灵生，然后就进神的国。所以我们有没有重生啊？我们重生到哪里去啊？进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然后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父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哪里去啊？就是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那今天的教会生活是不是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啊？你们阿们的很快很有把握，太好了，非常有盼望但有时候还觉得说教会生活怎么变这样你心里有没有这样想过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你要看见说教会生活有一部分是满了不能震动国的实际，但是呢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觉得还需要更加强的地方好，所以呢这里就有两件事，国度有它的实际，还有国度也有它的实现的问题。而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如果接受纳灵的这个操练还有神的管教，我们就更多有不能震动之国的实际。如果我们过教会生活不接受纳灵的操练不接受神的管教我们还是来聚会，还是跟着在那里唱诗歌但是呢里面却没有那个实际。所以现在非常的关键，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教会生活我们是需要操练的。当我们操练什么？请问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什么？ 不要忘记前面读的，前面读的是什么？要奔跑赛程，望断以及于耶稣，奔到哪里去啊？至圣所里面去。而一切的拦阻，我们就需要怎么样？除去，对不对？所以已过主日，为什么说我们要畏罪悔改、认罪？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那些是容易缠累我们的，拦阻我们操练，拦阻我们有份于国度实际的。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啊，国度的实际，今天乃是操练和管教。啊，然后呢，实现那日是在来世千年国里面成了赏赐和享受。所以今天接受那灵的管教啊，那灵的操练和神的管教，来世就必得着主的赏赐，并且进入安息日的安息。啊，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操练呢？就丧失长子名分，就是失去赏赐。那我们读一段，这个我们翻过来，我不知道你们是第几页，第五终点的第三段，我们已经看过，有没有看到？好，我们已经看过这里，我们一同宣读一下哈。我们已经看过，神原初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并且为着神永远的定旨得回全部失去的地图。我们若活在这长子名分里，自然就在神国的实际里，因为神的国的实际就是长子名分的活出，就是完满长子名分的实化。因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在这世上与神合作，神就凭他的智慧决定要把长子名分当作赏赐。我们若接受恩典进入至圣所并与神合作，就必定活出这长子名分。这样我们所活出的就是今天国度的实际，我们今天所活出的实际，到了国度实现时，就要成为我们的赏赐。这是神原初目的的完成，也是我们在来世的得完全、得荣耀以及得着魂。好，就到这里。这隔壁一行啊，那个李弟兄说，这是全本圣经极重要的中心点。所以保罗在这一本书讲这一件事好像很复杂。弟兄姊妹，我们要抓住这个中心点。这个我们进到新约，这是在复活新造里面。然后呢，满了恩典，我们正在跑一个赛程。目的地就是进到至圣所，就是神人合并的这一个经历里面去。那这至圣所就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需要操练运用我们的灵。那怎么跑啊？要凭着信。然后秘诀就是忘断一切属物质的、暂时的、容易缠累我们的，然后呢，要以及于这一位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好，叫我们这赛程能够跑得好，跑到路中，然后天使就在那里一直的欢呼。这就是我们该有的生活。那我们再翻过来这个希伯来书的中心点。好，我们来读这一个。是要把我们带进神的圣别性情。我们在这一点上若不与神合作，就会干犯他的行政。干犯神的行政是神管理行政的事，干犯神的律法不如干犯他管理的行政这么严重。神已经启示我们，若不在他行政的经纶中与他合作，反而干犯他的行政， 他就要惩罚我们。这意思是说，在积极一面，我们会失去国度的赏赐；在消极一面，我们要受刑罚。在希伯来十章和二章，看见有道路要走，有赛程要奔跑，也有路径要通过。在这两章中，也有刑罚、赏赐和国度这三件事，属基本观念极重要的部分。好，那我们最后一段，好，我们一同再来读哈。虽然我们关心我将来的定命，我们还必须有恩典对主说：主，靠着你的恩典，我不管我的定命，我只要顾到你的经纶，求你顾到我的定命。我要顾到你的经纶，主啊，我要与你合作，不是为着将来我的定命，乃是为着你今天的经纶。我愿意看见历世纪以来你所未曾实现的经纶能在这些日子得以完成。我们都必须有这样清楚的意象，并一直被带往前，使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完成。神要带领一般忠诚寻求他的人进入至圣所，使他们经历生命之律的运行，好成为长子这标准模型的团体复制。主的回来是根据于这个团体的复制，这个团体的复制若没有完成，主是不可能回来的。主能否得着这标准模型的复制，乃在于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我们已经看过，生命之律既不在外院子，也不在圣所，乃在至圣所见证的柜里。因此我们必须进入至圣所，深入见证柜，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灵里。现在只要我们说：主，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我在这里与你合作，我已预备好要与你一同往前。主，求你随意照你所愿的来做。我不在意我将来的定命，我只在意你今天经纶中的恢复，只在意教会生活正当的恢复。主啊，愿一切寻求你的人都被带到这条路上，好成全你的旨意。这就是主今天在他恢复。阿们。你看今天的环境，这个疫情的情形啊，弟兄姊妹，你要操练运用你的灵，不可放弃我们的聚集。虽然好像这个我们团体来在一起啊受了限制，但是我们的灵不该受限制，不应该放弃我们的聚集。其实现在很多人上班也没有放弃他的上班，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去上？应该说，行动上有没有去上班？没有。但是呢，在家里继续上班，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灵不该受限制。我们喂养小羊还是可以在线上喂养，对不对？我们的小排聚集，若是真的不方便来在一起，我们也需要在线上啊。什么叫线上？在网络上，在 LINE 里面，我们就是需要一同操练运用我们的灵啊，找我们的同伴两两三三啊。其实我非常有感觉，这个环境就在考验我们的教会生活到底有没有活力，是组织化的教会生活，还是在灵中蛮有活力的教会生活，就看我们现在的同伴的关系啊。愿主给我们有这个奔跑赛程的灵，使我们平信往前。